欢迎收听土木仔，我是主持人林东佑。有没有听众发现说我上礼拜其实是停更的一个状态，因为我跟家人呢去了越南旅行。那越南其实在我以前的印象里啊，它是一个很相对落后，然后工作环境也可能比较不好啊，他们的赚的钱比较少，所以很多的越南的本地人会到各个世界各国去做外籍的移工这样子。那台湾非常多嘛，然后我住在中立，所以看了非常非常多的越南印尼的移工。好，那这次去越南呢，其实完全颠覆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越南其实比我想象中的更进步，他们有冷气啊，也有电啊，然后有游览车，也有饭店，也有吃到饱，就是有网路，你想得到的东西其实他们都有。而且去越南旅游的花费啊，相对是便宜的。好像现在在东南亚国家，很多旅游都相对便宜啦。我之前去宿务的时候也是。那越南呢，就是，但我们都是去正常的行程，没有去大家最喜欢的暗黑行程。对，我们就去越南的正常行程，去观光啊，去走走看看，去了他们的盖在山顶上的那个游乐园区，算游乐园区嘛，是以前法国人统治越南的时候，奴役他们在山顶上盖的一个城堡，还有一个这法国村，然后还有去看一下他们的一些山啊、海啊这些景色，这样，然后吃了蛮多当地的食物。其实越南的食物比我想象中的好吃，更符合，其实蛮符合台湾人的胃口，或者是说蛮符合我的胃口啦，就是。口味又比较重一点，然后他们当地的河粉其实、超级好吃的，就是因为越南其实蛮热的，然后很热的情形之下，就再端给你一碗热腾腾的河粉，你可能会哦看到就咸，我就吃不下。但是其实他们的河粉，当地的河粉其实是很吃起来很清爽，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即使天气就太阳艳阳高照，但是那个河粉我还是吃得下去。然后哦，他们里面有加很多的香茅。然后柠檬、橄榄枝一起，然后新鲜的辣椒，很特别是他们当地的河粉里面还会放油条，这是蛮特别的。然后越南的消费呢，其实也是相对便宜啊，就在那边吃吃喝喝都还蛮开心的，一出手就是几万几万这样。啊，我在越南，我们住的后面几天住的饭店旁边刚好有那个小型的夜市，那夜市里。就蛮特别，你会看到卖龙虾、卖调酒。那我连续两天都去跟一个摊贩买他的调酒，买我、哦、第一天喝摩一斗，第二天好像也是喝摩一斗。那一杯调酒才合台币60几块而已，我觉得很不错，相当不错。然后就去连续两天去光顾这样子。这总体来说呢，越南其实是一个还蛮符合这种小资族去自助旅行或是跟团旅游的，团费相对也不会太贵。我们那一团好像一个人团费才2万块不到，应该是。但虽然是坐那个啦，虎航啦，就是可能飞机就比较没那么舒服一点。但其实到当地啊，又有游览车可以坐，然后食物吃的也还行，每一天都有螃蟹跟海鲜可以吃，然后每一餐都有啤酒。其实吃的蛮开心的，后来也是变胖了。好，那接下来回到我们土木的话题啊。今天呢，土木仔刚刚去了学校一趟，因为平常都是不会没事是绝对不会去学校的。因为我今天为什么去学校呢？因为我今天跑去大学部的课偷听他们的演讲。他们今天演讲的主题是，虽然我甚至不知道那堂课叫什么名字，我就是看到一个演讲就跑去。那这堂课。今天的演讲主题是风场专案开发管理。风场的话就是台湾的离岸风电的场域，这个叫风场。那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要去这个演讲呢？因为这跟我的研究其实有相关。那我研究主要是利用有限元素模型，然后去建立一个在电脑环境中建立一个虚拟的风机，然后在上面布设加速度计。然后去收集它的加速度之后，拿进去机器学习模型里面做健康监测，这样。我当然是还有很多步骤要做啦，但现在应该到尾声了，希望老师早点放过我，拜托了。好，那在演讲过程中，其实提到了蛮多哦。今天演讲者是一个来自顾问公司、外商顾问公司的专案经理。那在演讲过程中呢，提到了很多一般民众啊对于风电这个产业的误区。 好，现在给大家三秒钟想一下，离岸风电这四个字，在如果今天你在电视上，或是不管你在哪里，网络上、手机、Facebook， 你看到这四个字，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第一印象一定是，绿电蟑螂啊，政府花大钱图利老外啊，然后，害我们电价上涨的元凶啊之类的。大部分听到好像都比较负面吧，对于再生能源这一块，例如说前阵子炒得很凶的什么云豹能源啊，然后光电、太阳能、风电这些再生能源。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地球暖化嘛，然后再生能源其实是相对非常重要的一个能源。那所以在全世界各国都尽力的在推动这个再生能源的情况下，它的发展一定是势在必行的。那未来只会越来越多，但只是这个问题，这个风电或太阳能好像已经从一个能源问题转变成一个政治上的问题。对，那政治我们不懂，我们只是学生，不懂，所以我们不多加讨论。但是就能源上来说啊，就一般人会觉得说，政府花了这么多钱，然后就为了扶植这个离岸风电产业，可能最多人听到是哦，政府一度电花了很多钱，可能一度电花了6块来跟开发商买他们的电。新闻媒体常常这样讲嘛，这样最嗜血嘛，啊，这样一般民众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产业就是来骗钱，就是来吸血的。但其实我刚刚讲的那个，像目前台湾在签约金里面最高的购费率20年的哈，6块钱好像只有一家，就只有某一个风场的某一家刚好签到那一次。那20年的购费率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哎，这个风场盖完之后，政府会保证，哎，不是政府，台电，虽然政府好像代表台电，会保证说，我连续我会用20年都用这个价格来跟你购买你的电，那每一度电是多少钱，就可以保证说，哎，我未来20年，如果我在这里投资这个风场，我未来20年都会有一个稳定且不会跑掉的买家来这边，所以这是开发商愿意来台湾开发的一个重点。那人家就会说啊，你看我们一度电才多少钱啊，你一度电用6块跟人家买，但是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离岸风电或者说再生能源，其实在当初在台湾的发电比例里面是最少的。那台湾占发电比例最高其实是燃气，燃气就是燃那个煤啊，燃煤燃气啊，燃煤是燃煤炭，然后燃气的话是天然气。那台湾现在也不产煤，也不产天然气，所以这些东西都要怎样？都要从国外进口。那从国外进口的意思就是说，它很大宗的它的成本啊，会受到国际这个原物料指数波动的影响，会变成说，台湾其实如果今天电价要涨啊，其实是因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在我们占发电比例占比最高的这一块区域，它的原物料上涨，所以不得不涨价啊，所以是这样子啊。假设人家说啊，你台电一度电6块来囤购这个离岸风再生能源，但是也就像我刚刚讲的，用6块5块多来签约的，只有一家厂，只有一两家厂商或少数几家，而且他们是囤购，他们是20年，那这就是也就在第一个台湾的风场，那后面其他风场呢？跟台电签的那个合约的价格啊，囤购的费率都相对的低了，对，所以并不能就是以这样子，以少数几个点，然后就说哦，这是一个拖累台湾经济或是图利特定某些厂商的产业这样。并且你要想，开发商当初为什么要来台湾投资？除了台湾的地理环境非常好，台湾的东北季风很强嘛，就是在冬天的时候，然后很稳啊，台湾海峡就有蛮多是水深50米以内的地方，可以适合来盖那种固定式的离岸风机。那你可以这样想，开发商今天有非常多的钱，那他要来台湾，为什么来？他是一个商人，那他为什么要来台湾建设？一定就是有利可图。啊，台湾自己没有技术，也没有人才，那他要怎么自己盖呢？啊，为了要跟上这个世界的绿能的这个脚步，你势必要做这件事情嘛。那你总不可能叫人家白白来教你啊，又不是做慈善的，大家都是商人要来赚钱，所以他必须要一开始在初期的时候必须要以较高的费率来吸引厂商进驻。那其实在欧洲最早也是这样，是政府扶持这个产业，然后慢慢的让它逐步自由化成熟化这样子。好，那在离岸风电我们再讲回开发商这边啦，你会觉得开发商是赚最多钱的，那其实开发商也是同时负担了最大风险的这一群人。为什么？ 你看开发商来，政府唯一会付他钱的就是他在卖电的那一刻。那、啊、他卖电之前呢，环评要不要钱？写计划书要不要钱？投标之后签约之后要不要履约保证金？然后养员工要不要钱？叫船要不要钱？叫料要不要钱？发包要不要钱？他然后融资要不要钱？融资是跟银行去做大型专案融资啊，那都是任何事情都是需要钱的、啊。万一这个风场没有盖起来呢，政府也不会发你钱，但是你就是你这投进去的钱就全部都丢到海里。对，那我们常说，一支风机的成本其实相对高啊，可能我觉得最早像我到台湾台电的第一个示范风场，好像第一支花了30亿吧，但后面就开始降低成本，因为整个风场一次呢就会盖了好几支的风机啊，然后去降低它的成本。好，但是近年来呢，因为前几年 COVID 的关系，COVID 会造成施工船队的进出很麻烦，因为都是外国的工人嘛，施工船。然后 COVID 结束了，紧接而来的是乌俄战争，所以导致了欧洲那边的能源出现短缺，然后能源价格开始上涨，所以施工船队呢就欧洲那边就愿意花更多的钱把施工船队留在那里，所以亚洲这边的施工船队的工程进行就会相对被拖延，这好像是整个亚洲的离岸工程或是海事工程都会面临到的问题。那有人就会说，啊，我们台湾不自己坐船，就是技术的问题吧？台湾现在好像也还没有自己的那个，台湾自己的国产车只有一个牌子嘛，对吧？就是台湾保时捷嘛。好，那台湾最近有造出了一艘自己的船啊，就是台船黄海的翡翠号，那它也正式的在启用了啊，期待日后能够越来越多这种台湾自己建设出来的东西可以为我们所用。我今天有问那个经理，他说最早的时候他在做陆上风机的时候，那些施工者团队啊，其实大部分大概有90%都是老外，10%是台湾人，因为台湾有这相关经验的人真的非常少。那到现在呢，已经慢慢的有一半以上都是台湾人了，所以其实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啊，台湾也已经有稍微扶持培养出一批人可以来做这件事情。好，那在但这个产业还属于一个新兴产业，有很多规范或什么是比较不明朗的。那对于我们这种学生啊，或是即将毕业的研究生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那我们之后如果要进去这种开发商的公司啊，或是工程的公司，或是顾问的公司，大概要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我那经理是在外商，所以他以前是在 TYLink 做顾问，然后后面再跳出来。第一个工程呢是在做台湾的第一期示范风场的福海风场，那他对那时候福海风场是第一期唯一一个没有做成功的风场，对，但是后来呢他就继续留在这个产业，然后主要是做专案经理的部分。那我就问他说，在这个行业如果有新鲜人想要进去的话，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他说第一个当然是你的本职学能不能太糟糕，然后再加上你的语言能力，就是你多益不用可能900分，但是你至少要能听能说能读能写，你没办法跟老外沟通，跟你的长官报告，去做到最基本的沟通，这样子你就可以进来这个产业。对，是他说门槛说高不高，但说低也没那么容易就进来。对，重点是你要先找到第一个你可以钻进去的机会。好，那今天来讲者呢，他工作主要是专案经理。专案经理呢，他说负责发包给众多的施工厂商，然后管理一块的工区这样子。他说主要工作内容其实就有点像工地主任，他说他的职称叫 site management， 对，所以有点像工地主任，很像传统土木业的工地主任。然后他又给了就是新鲜人两个建议，他说如果你想走这个产业的话，你可以先想一下你自己比较想要钻研某一块区域，钻研的很深，还是对每一个领域都略懂，这样能够去做一个专案的专案经理。因为你专案经理不只要管理厂商，管理施工人员，你还有非常优秀的能力，可以去决断说，现在工区要需要什么事情，要干嘛，要干嘛，要干嘛这样。所以呢，他就给了新鲜人这些建议啊， 我就把它分享给大家，给即将找工作的研究生的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啊。他说继续深化你的能力的话，就是说假设你是结构组的，那你就可以继续在结构设计这一块钻研的非常的厉害，你就可以继续往上爬这样啊。所以每一个行业都有它厉害，都有它辛苦的地方啊。对啊，那他没有讲辛苦的部分哦，有啦，他有讲辛苦的部分。他说他刚入行的时候，每天工时超过14个小时。他说他家就是饭店，他老妈就是饭店的那个服务生，负责帮他洗衣服。对，但是他现在他自己是提到说待遇是相当不错啦，就是大于 TSMC 的工程师。对，但是他是相当厉害的。那在联亚风电这个产业里啊，最上游的那一端叫开发商，开发商之后到中游、下游会有 EPC，EPC 就是比较偏施工这一块、专案管理这一块。那所以那个今天的讲者呢，他就是比较属于 EPC 的业主，所以他还是属于顾问的部分。那 EPC 呢会再发包给各个不一样的厂商，例如说有变电站的啊，有做海缆的啊，有做路缆的啊。有做那个监测系统的、啊、这些不一样的发包商。对，那他们工作呢，他的工作呢就是要管好这些发包商的事情。对，他也是业主。那但这个产业有很多我们不懂的或是相对复杂的地方，如果今天讲的有听众有发现我讲错的话呢，也欢迎就是跟我提醒一下这样子。好了，那今天这集土木宅呢大概就到这边，有点短，偷懒了一个礼拜，这一集还有点短的，因为没有来宾，我就自己独唱啊。忘记说今天的讲者是哪一间公司的，他是丹麦商罗特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的专案经理，那主要负责目前台湾的 3.1 的风场，还有一些陆域的风机的风场这样子。好啊，那今天这集土木宅就到这边。土木宅，我们下集再见，拜拜。